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次车祸后》，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5日。这是多年前的事了。1998年3月的一天中午，我骑摩托车去理发店剪头发，到了店里一看人比较多，就去另一家店。路上在我前面只有一辆小拖拉机拉着鸡粪在慢慢向前行驶，我加大油门想超过去，刚与拖拉机并行时，突然拖拉机急转弯向右拐，可能已到自家地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我惊得不知所措，大脑一片空白，只听到哐的一声，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醒来后，我看到拖拉机司机脸蜡黄地坐在旁边，不说一句话，可能也吓懵了吧。我问他，我的车呢？他这才醒过神来，赶快过来扶着我说，怎么样，摔坏没有？咱们上医院吧。我说，没事儿，我是修大法的，有师傅保护，你就帮我把车扶起来吧。我一看摩托车没压坏，只是车架子压扁了点儿。他看了看自己车的车印，吃惊地说，哎呀，你是连人带车从拖拉机底下过去的，我这前轮这么小，前轴这么矮，你连人带车怎么过去的？他自语，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他赶忙说，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我一踏车还打着火了，还能骑。我说，快中午了，我要去剪头发呢。他坚决不让我走，说，咱们是邻村，你是谁家的媳妇？快把你公公的名字告诉我，我去你家。我说，人车都没伤着，不用去了。我是练法轮功的，不会讹人的。他执意要我的名字，我只好告诉了他。回家后，我说了这件事。我们全家人都修大法，都说好险呀，是师父救了我。当天下午，那个司机还来找了我村的一个人做中间人，说愿意给2000元了结此事，包括以后的住院、修车的费用。那时候的2000元可不是个小数字，我们全家人都说，不要不要，我们是练大法的，有师傅管，没摔坏，以后也不会有事儿，你把钱拿回去吧。他执意要留下，我说，那就用纸包起来，过几天再给你送回去。几天后，我准备把钱送回去，在路上我的人心出来了，心想，这钱都退给他，就不太便宜他了吗？摩托车虽然没出大毛病，不也费了一天时间才调整过来吗？不管怎么说，撞过了就是个残车了。我虽然没伤着，不也躺了好几天吗？退给他一半都便宜他了。那时我学法刚一年多，思想还在激烈斗争，我一下又冷静下来，心想，我是个练功人呐，这想法不对。车压过去后，你想起的是师父救命，也不要人家的赔偿，怎么今天给人家送钱回去，又出了这么强的人心呢？师父让我们修成为他的生命呀。想到这里，我心里非常镇定，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感。对方也是一个农民呀，这2000元他得多少年才能挣出来？这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 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在个人的利益上，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中，能不能把这些问题看淡看清，这是关键问题。心里虽然轻松了许多，但还有些对钱的不舍。记得当时我又想，我把钱给他送回去，他把钱给我返回点儿才好呢，那是你赠送给我的，我既能得到点钱，还不造业。这是多狡猾的人心呐，现在想起来都感到汗颜。到了他家后，他很高兴地收下了，并叫来很多亲朋好友要和我们全家交朋友。我趁着大好机缘讲了大法的美好。中共迫害大法后，我又给他们讲了邪党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了解大法的真相后，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得法修炼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大法正信的一念改变了我的人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日。记得我35岁那年，忽然下身大出血，因为年轻并不以为然，可是每次例假流的血越来越多，用成人尿不湿都不顶用了，身体也越来越虚弱，到了最严重的时候，两条腿几乎走不动了。每次去住的地方的外面的公共厕所都是扶着墙硬撑到厕所的，回到家的时候两眼一黑就坐到地上了，好大一会儿才能缓过气来。每天吃饭几乎没有任何食欲，脸越来越白，一点血色也没有。就这样，我还坚持工作，熬到了暑假。刚到暑假的一天早上，我的腹部疼得像有两把刀在割我的肉一样，疼得我一动都不能动，痛苦极了。我不禁放声痛哭起来。丈夫赶紧把我送进了市保健医院，医院的各种检查机器都过了一遍，最后说是子宫肌瘤，血色素只有3克多，不到4克，严重缺血。医生只好先给我输上了血，等我身体好些了，再给我做手术。当输完2袋血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的手上、胳膊上、脸上都长出了很多癣，非常难看，吓人。每次护士来输液的时候，都显得特别厌恶，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几天之后，上了手术台了，马上就要做微创手术了，医生才发现，我的子宫肌瘤已经全部扩散，腹腔内的器官上几乎都长上了瘤子。据医生说，大的有绿豆那么大，小的如米粒。医生停下手中的活，去外面和我的家属进行商量。我当时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大脑一片空白，一下子觉得天塌了。手术室外面，我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顿时乱成了一团。娘家人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丈夫，最后他们决定让医生为我做腹腔内子宫和输卵管全切手术。那时的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看着陌生的医生和护士，我忽然想起了大法，想起了伟大的师父。我的丈夫1995年就开始学大法了，在大学期间我们相知相识，同时他把大法也介绍给了我。可是那时的我悟性太低， 只是对大法有好感，却一直没有真正的走入修炼。当时的我在心里下了一个大大的决定，我不做全切手术，只让医生把那个最大的肌瘤给我去除掉，其余的我要回家好好修炼大法。做完手术第二天，我就下床开始乱跑了。几天之后出院时，医生嘱咐我回家养两个月身体之后再来做全切手术。我朝医生笑了笑，回家了。回家后，我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把师父的40多本经书认认真真地读了一遍，每天咬着牙，坚持双盘打坐。不知不觉中，我身上的癣都好了，随后的日子月经也正常了。从那一年到现在，13年过去了，我还健康地活着，而我身边一位同修的家属和我几乎一样的病，在医院做了全切手术，进行了多次的化疗，最后没有活够3年就去世了，让人心疼又惋惜。回想我经过的那一次生死磨难，我什么也没做，只是对大法正信的一念就改变了我的人生。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神迹，任凭共产邪党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把法轮大法好从我的心里抹去。13年过去了，回想往事就像昨天，在和别人讲起大法真相的时候，提起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那么久了，还是止不住的流泪激动。修炼这么多年了，在我身上发生的大法神奇事太多了，我就不一一叙述了。我把大法赋予我的一切用手中的笔呈现给宇宙众生和世人，希望更多的生命走进大法，成为一个美好善良的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和妻子修大法得后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9月27日。下面我就把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后和妻子一起得到大法福泽的部分经历写出来。1998年10月，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得法了。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把当时出版的28本大法书一字不落的全部学完，因自己学法比较扎实，以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做好事，看到楼道脏了主动去打扫，看到下雪了下楼就去扫，买东西时多给钱或忘记收钱了立即归还人家等等。正因为自己把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遇事找自己修自己，心性提高得很快。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的心性提高上来，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修炼8个月后，我一身的病，如心脏病、神经性头痛、咽炎、胃病等全好了。至今修炼已有20多年了，没吃过药，身体健康结实，思维敏捷，腿脚灵活，很多人都说你不像70多岁的人。我的妻子小时候因生疹子10多天没吃东西，已经奄奄一息，他爷爷就跟他母亲说已经不行了，给几张烧纸钱埋了算了。他母亲看着还有一口气的小女儿，
说啥也舍不得把他埋了。他母亲就从一滴水一勺汤开始精心照料，慢慢喂养活了。虽然他落下了个咳喘的毛病，人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1998年，我和妻子一起走入大法修炼，我们一起练功学法弘法，修炼不到一年，缠绕妻子几十年的支气管哮喘病彻底好了。1999年720后，由于江泽民和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妻子吓得就逐渐脱离了大法修炼。即使这样，大法师父并没有放弃他，还在保护着他。20几年来，妻子曾数次遭遇磨难，都是有惊无险，因篇幅有限，只选两三件事与大家分享。一次，妻子骑自行车上班，在拐弯时被摩托车挂住，拖出好几米远，摔在地上。当时妻子没想自己被撞了，撞得怎么样，却对撞他的人说，我没事，你们走吧，以后开车慢点。那两个撞他的人点头答应着，骑上摩托车一溜烟跑了。妻子爬起来一看，真的啥事也没有，骑上自行车就上班去了。再一次，我和妻子与球友相约去旅游，妻子不慎一脚踩空，从1米多高的台阶上摔了下来。做透视检查是骨裂，差一点就断了，只上了两次药，7天就好了，我都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妻子告诉我说，我没跟你说，你不知道，从我一摔下来，我就感觉不会出事，我坐上车一路走到家，我都在诚心敬意地默念九字真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能好得不快吗？7天后，当妻子重新走上门球场去打球的时候，曾经亲眼目睹妻子从高台上摔下去的球友都震惊了，都说，伤筋动骨100天，你7天就好了，这也太神奇了。妻子心里明白，只有法轮大法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记得那是2005年6月，妻子经地区医院和省会肿瘤医院4次检测和专家会诊后，妻子被确诊为食管癌。省会肿瘤医院的医生说，如果在这里做手术的话，必须在这里做一次胃镜检查和病理检验分析。于是妻子又在省会肿瘤医院做了一次胃镜检查，在做的过程中，医生边操作边说，哎呀，癌变，癌变。胃镜检查完后，诊断结果得5天后才能出来。在病理科，我们认识的那位医生跟我们说，你们家离这好几百里地，就不用往这跑了，星期5下午3点诊断结果出来后，我打电话告诉你们，做不做手术你们自己说了算。我们谢过这位医生后，就走出了病理科。看到妻子因做胃镜难受的样子，我就扶着妻子坐在凳子上，让她先休息休息，等她缓过劲来再走。这时我心平气和地跟妻子说，经2级比较大的医院多次检查，都确诊你是食管癌，可以说常人医院常人的治疗手段已经治不了你这病了，只有师父和大法能救你了，回家和我一块儿学大法吧。妻子果断地答应道，好。回家后，妻子有时和我一起学大法练功，有时自己听师父讲法，有时自己就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星期五这天吃过午饭以后，我和妻子一起发正念，到下午3点我接通了电话。当我听到对方告诉我妻子的诊断结果后，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了。我赶紧跟妻子说，师父救了你了，大法救了你了，你不是食管癌，是良性的反流性食管炎。在我给妻子说的同时，我高兴激动以及对师父感恩的泪水奔涌而出。18年过去了，已经74岁的妻子还快快乐乐地活着，村里人见到我妻子后都说，越活越年轻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是佛法，让我死而复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2日。医生曾跟我说，你除了这张皮看起来是好好的，里面大的器官全部都是坏的，癌变的癌变，衰竭的衰竭，化脓的化脓。觉得我还能活着简直是天方夜谭的事，并且暗示我没有任何医治的价值。那时我只有25岁左右，因为身体时时刻刻的疼痛，我早已变得麻木且反应迟钝，呆呆地盯着医生，不知如何搭话。贫穷疾病让我变得疯狂而绝望，可是现实却让我无能为力。当死亡一天天逼近的时候，住在隔壁的一个佛教居士对我说，你与佛法有缘分，我看见你额头菩萨排排坐。那个时候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有气无力地淡笑道，我都快病死了。他说我不会死，并且希望我跟他一起学佛教。因为无心更无力，我婉言拒绝了。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常人的我，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转世中，在被病痛和贫穷折磨得死去活来的今世，早已迷而不醒，对佛法这个神圣而庄严的词早已模糊和淡忘，但是内心深处总是渴望能有奇迹出现。那个时候我不分时间场合的昏倒已经成了常态，当我再一次毫无征兆的昏迷过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法轮功修炼者，那一次是他叫醒了昏迷中的我。他问我要不要叫救护车，我说不用。其实他哪里知道，那个时候我已经无药可治，而且我连每天的生活都成问题，根本没有能力额外支出。我心里这样想着，第一次在一个外人面前流下了心酸的泪。现在想想，那是因为我与真正的佛法结缘正在一步步靠近。师尊安排来引导我得法的同修，他哪是一个外人的概念，我们是曾经手牵着手下世发愿得法后一起诸师正法的大法徒，我们是同修呀。看似简简单单的一个过程，我明白的一面知道，那是我生生世世的煎熬中最终的等待啊，只因等得太长太苦了，才流下了心酸的泪。他安慰我，简单问了我一些情况后，给我讲法轮功真相。因为受邪党谎言的毒害，我一个快要死的人了，竟凭着自己的想象胡乱评价法轮大法，说了许多难听的话，真是大逆不道。这里真诚地向师尊道歉，请师父原谅弟子当初的无知和肤浅。慈悲的师尊并没有放弃我，在我昏倒的第二天，那位法轮功学员又来找我，跟我讲他一身病练法轮功练好了。这一次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再说难听的话，静静地听着他讲。讲完后他跟我说大法能救我。我问他我要怎么做，他问要不要看大法书，我说好吧。他就为我请来了大法宝书转法轮，是复印本，上面没有师父的法相。我翻开看了大概不到十行的样子，腹部有法轮在咕咕的旋转，那咕咕的声音旁边的人都能听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教他的时候，如果他有缘分，当时就可以得到法轮。想想我是有多大的缘分啊，而我那一刻突然头脑极其清醒，身体的疼痛在慢慢消失，真是太神奇了。我问这位法轮功学员能不能把大法书借给我看看，他同意了。我回家后有空就散盘着腿坐着看大法书，有一种如饥似渴的感觉。 第三天，我就请求这位法轮功学员教我练功。第十天，师父给我的身体做了一次彻底的清理，从此我的生命死而复活。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吃一颗药，没有打一支针，身体一直好好的。弟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有一次，我边打扫卫生边看新唐人电视，有介绍关于法轮大法的节目。当我停下来看的时候，师尊慈祥的面容出现在电视上。我虔诚地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对着电视上师父的法相说：“师父啊，请您带我回家吧。”说完，看着电视上如父亲般亲切而慈悲的师父，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同修们，回想起当初一个个看似偶然而轻易的得法过程，其实都是我们千万年的苦苦等待和求索。如今修炼20载，过程中智慧被师尊一点点开启，也知道我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佛法正道，等到了能带我们回家的师父了。当我们接过天书转法轮时，我们接过的何止是一部金光闪闪的天书，同时我们接过的也是一道金光闪闪的圣旨，是师尊赋予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一道神圣旨意，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神圣的旨意包含着师父的殷切期望，救度众生中圆满着我们未来的世界。是的，我们是有使命的，无上荣耀的使命，我们要救度众生。在修炼过程中，我一路跌跌撞撞地走来，感谢每一位同修的无私帮助。走错路时，感恩师父的慈悲点悟与不放弃。弟子愿修出最纯净、最慈悲的心，以此来报答师尊，感恩师尊佛恩浩荡。弟子以最虔诚的心叩拜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